气之用，气之美。某一个冬日午后，阳光温暖的像是阳春三月，课堂上教授带我们进入大英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室。那天参观的主题是东方器物，同学都相当兴奋，毕竟这样的机会并不常有。记得当时教授引领我们来到一纸陈旧的木箱前，封口还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海军徽制与封签。看来从90年前运进来到现在，一直都遗置在角落，直到此刻才得以重见天日。大家在教授的指示下开箱，木箱内还有木盒，每个木盒都仔细绑上细绳，压上火印及封漆。我读着箱内及木盒上的落款，从褪色的墨迹上依稀看到伊万里及有田的字样。当我从木盒中将瓷盘取出时，内心涌起异样的怦然，仿佛我手上捧的是耶稣基督受难的真十字架圣物，亦或是走入唐太宗的陵墓，发现王羲之兰亭序依旧完好如初的那般虔诚感动。后来转向文艺复兴研究后，对于东方器物接触的机会就少了许多。我曾在不同的城市参加当地或大或小的艺术拍卖会，看过若干伊万里烧及有田烧，有些釉彩在晶润中透着斑斓，有些质地则很粗糙，并不是盖上伊万里或是有田出厂就是品质保证。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许多人揣着钱追捧伊万里，将它的价格炒上了天。经济崩溃后，这些人想拿先前买的瓷器变卖，经过鉴定才发现全部一文不值，气得这些苦主当场把瓷器砸个稀巴烂，其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也为数不少。即使后来想方设法将它们修复，因为品相有瑕疵，价格也只能腰斩再腰斩，这还算是高估的情况。总之，伊万里莫名其妙地与泡沫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方人爱好伊万里烧及有田烧是有理由的。之前谈过的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在日本会馆所展出的除了萨摩烧、萨摩切子外，最受欢迎的还有来自佐贺的伊万里烧与有田烧。要清楚分辨这两种的异同并不容易，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鉴定师、陶艺家也有可能弄错。毕竟这两个产区只相距20分钟车程，虽然难以辨别，对于看不懂门道的外行人来说，只要兼具器之用与器之美就是好东西。位于西九州自动车道不远的大川内山，堪称是伊万里的遥远秘境。许多人满心期待地来这里寻宝，看看会不会挖到意想不到的艺品。目前的大川内山已成了高度商业化的贩售中心，伊万里的工艺水准相当高，走一趟山脚下的伊万里郭岛烧会馆即可了然于胸。郭岛玉亭烧、长春青瓷窑都有高水准的表现，不过实在是太贵了。虎仙窑是我个人偏爱的瓷窑，充满个性的青釉相当吸引人，至于其他窑园对我来说就都大同小异。快速拜访完23间窑园后，我迫不及待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就在不远的地方，约莫也是20分钟的车程，就是有田厅。目前是有田烧的集散中心，对应于伊万里，这里多了份人味，少了点铜臭。根据文字记载，在1592年至95年间的中日韩三国混战，大量朝鲜陶工被移居到九州北部与本州南部。陶工们为了生计，着手于当地的陶土开发。萨摩烧的沈当吉、鹿儿岛县，高岛烧的金尊凯、熊本县，高曲烧的八藏重真、福冈县，以及笛烧的李靖、山口县，都是日本陶瓷的开拓者，大体上都是韩国人。到底是由谁先开始的呢？众说纷纭。不过学制一向倾向是由1616年 来自韩国中青道金江的李参平，利用有田町的全山陶石所烧制的白瓷，是日本第一批正式烧制的瓷器。李参平也因此被奉为陶祖。在有田町东南侧坡地上，还有供奉李参平的桃山神社。今天，陶祖李参平窑仍在大街上占有一席之地。目前的窑主十四代目金江三兵卫仍积极复原十七世纪的青白瓷，号称300年历史的香兰社也值得走一趟。18到20世纪初，大量出口到西欧及伊斯兰世界的，就是香兰社量产的套装茶具。从二楼的陈列室开始是不错的选择。我在维也纳雄狮朗宫就看过几套一模一样的咖啡组。目前，香兰社也是皇室爱用的瓷器品牌之一。音译的传统之美，洋洋阁。九州真正让我流连难舍的，还是洋洋阁的大河内先生。对于第一次造访唐津的朋友，对于此地的印象往往只停留在一乐二迪三唐津的唐津烧。多了解一些的人，也许还知道唐津神社的秋季立大祭唐津祭，从赤狮子、浦岛太郎、古代名将的头盔、兜、飞龙到宝船，总共有14座巨型山车。我可以大胆地说，唐津祭的义山是全日本最可爱的义阁。无缘参加祭典的旅行，平时可以前往义山展示场，端详这些陶洗的手工艺。不过，我们之所以知道洋洋阁，是因为馆内特别设置了2间龙太窑的艺廊。龙太窑的主持目前为陶艺家钟礼龙。钟礼家是唐津烧第一名家，钟礼龙的父亲钟礼无安是第12代钟礼太郎右卫门，而长兄钟礼逢安则是第13代。身为国际知名的陶艺家，钟礼龙选择走自己的路。他的作品不但保有唐津烧的质朴素雅，更为陶器注入细腻的手感。我喜欢钟礼龙的陶碗，想象在寒夜中温着咸酒，不禁让我想起乐山在问流十九中，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文人雅趣。钟礼龙曾说，美食强健人的体魄，美器则给予人心灵的力量。洋洋阁背上的珍贵餐具极大胆使用钟礼龙与其子钟礼太圭的陶艺作品，但仅清级的唐津烧盛着简约而丰腴的料理，每个人都以不同层次的感动品尝着来自玄界滩大海的恩赐。另一间花子之间展示的陶艺作品则充满纤细柔软的女性特色，全部出自于钟礼龙的女儿钟礼花子之手。也因为这两大名窑的展示间，你会看到许多慕名而至的旅人登门拜访。与我分享洋洋阁、唐津烧与日本美学的是现年已经80岁的大河内先生。大河内明彦是一位雍容有礼的老士绅，活像是从夏目漱石小说中走出来的角色那样兴味盎然。我和大河内先生在书斋聊天，从日本酒、茶道、陶瓷器到昭和年代，大河内先生总是从容优雅地侃侃而谈。让我意外的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洋洋阁历经种种打击，铸熔、水灾、重铸、经济萧条，好多次明彦先生的父亲动起心念，想把旅馆卖了，换成股票或现金比较实在。不过明彦先生还是说服了父亲将旅馆交给他经营，后续如何看看营运成果再做定夺。就这样50年过去了，洋洋阁依旧屹立在玄界滩。将近20年前，一场台风让洋洋阁改头换面，因为屋况老旧，在抵御暴风的过程中蒙受重大损失。当时大家都认为没救了，不过大河内先生仍请教建筑师，试找首例设计重建。终于在平成13年，洋洋阁重新投入市场营运。 阳阳阁具有某种独特的大河之美，到底是什么呢？谷崎润一郎在《音译礼赞》中感叹现代人遗忘了传统之美，这种传统美来自于音译，黑暗创造含蓄且具无比想象空间的美，也是东方美学的精髓。谷崎润一郎从多重视角探讨音译的重要性，他认为日本、中国等东方文化的颜色基调都偏暗，从建筑、家具到生活用品比较多深棕、暗红，传统建筑窗口也很小，使得建筑内部空间幽暗，室内总是阴暗，很不明亮，却在阴暗中创造了美，幽暗中透出了光线，引申人的思绪与想象。日本料理善于使用深色器皿，用来呈现明暗对比的美学感受，也让人更有食欲。当我与大河内先生讨论谷崎润一郎与市川昆对戏雪的看法时，我想到晚餐有一道料理是用一万里烧呈上，大河内先生激动地表示不可能。不过后来请女将来求证属实后，老先生他竟然端坐正色向我道歉，并且表示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从这种小细节就可以了解维系传统与美需要多么强大的坚持与意志。阳阳阁的每个细节都让旅人体会到消逝的音译之美，即使是日正当中，室内仍像被降低了亮度与彩度般。当然每个角落都有大面积的采光，不过这并不表示屋内是阴暗的，相反的，每个物品都暗暗地透出内敛的光彩，与人漂浮在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神秘感受。我想到大阪城天守阁内瑰丽奇特的黄金茶室，因为阴翳金色才显得动人。至于丰臣秀吉那种汉妇骂街唯我独尊的霸道之美，现在想想实在是太肤浅了。